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建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我是叶明道，欢迎你参加我们学习。你现在参加学习的课程是被掳与回归的课程。上一课我给你讲完了以斯拉记的第九章，让我们首先来温习一下。第九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有些犹太的首领告诉以斯拉很多人，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还随从外邦女子行异教可憎恶的事。以斯拉非常的伤心和愤怒，他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呀。到了黄昏献晚祭的时候，以斯拉就起来为百姓所犯的罪向神祷告。这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是从第六节到十五节了，就是以斯拉为百姓的罪向神做的祷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以斯拉记的第十章，那请你把圣经翻到以斯拉记第十章。好，弟兄姊妹准备好了吧？前面第九章我们看到以斯拉为百姓的罪向神认罪祈祷，那么究竟以斯拉的祷告有没有果效呢？从第十章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了，以斯拉的祷告带来好的积极的反应。第十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六节，立誓休妻；第二部分是办理休妻的事宜，经文是七到十七节；而第三部分是十八节到四十四节，那就是休妻者的名单。好，我们先开始第一部分，立誓休妻。经文是第一节到第六节了。第一节上半段说到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这句话可以说是整个第九章的总结，也进一步的显示当时以斯拉是何等的恳切的认罪祷告，因为他是一面祷告一面哭的。那弟兄姊妹，让我们从以斯拉身上学习祷告的态度。以斯拉的祷告不是表演，不是要人啊去看见他如何的表现自己伟大和忧国忧民，不是的，也不是故意的叫人看见要得人的称赞。那相反的，以斯拉的祷告是发自他灵魂里面的真挚的感情的，他的确是为了犹太人的罪而感到痛苦，感到对不起神的恩典。那弟兄姊妹，当你向神认罪祷告的时候，你也一定要真诚发自内心的，否则的话，无论你的祷告词讲得多么的美丽，神也不会悦纳的，神也不会垂听的。以斯拉的祷告是有果效的，他祷告之后发生了两件事情。那第一是群众的聚集。第一节下半节经文说，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你注意了啊，男女孩童所指的是男人女人和孩童们，他们在以斯拉祷告的时候都聚集到以斯拉那里去。以斯拉是波斯王派来的大官啊，是犹太人当中最崇高的领袖，他竟然撕裂外袍在圣殿的前面，也就是在一个公众的地方俯伏在地哭泣祷告。他真诚和恳切的为犹太人向神认罪祷告的行动，不但吸引了人来到他那个地方聚集，也感动了人的心，因为圣经说众民无不痛哭。那些聚集的人 也为着他们自己民族的人的罪恶感到难过了。那弟兄姊妹，你的态度是真诚的吗？假如你是教会的领袖，你更要对会众真诚。真诚的感情能够软化刚硬的心呢。所以在你的侍奉当中，你一定要真心实意的去爱、去牧养你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虚假。有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你一定会看见你侍奉的果效的。以斯拉的祷告之后发生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那就是立誓休妻。以斯拉的祷告不但吸引了人来，不但感动了人的心，他的祷告也带来了具体的决定。在第二节，有一个名叫释迦尼的人站起来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释迦尼可能是当时聚集到以斯拉那里的一个犹太的首领，因为他说的话呀是蛮有能力和影响力的。我们看见释迦尼与以斯拉一样认同犹太人的罪，因为他说啊，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嘛。释迦尼自己应该没有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因为当时聚集的人到以斯拉那里去的原因呢，似乎都是为了整个民族所行的恶事而忧伤，而不是因为他们本人有那样的恶行。因为释迦尼的话坚决果断呢，也没有半点犯罪的痛悔的词言在里面。释迦尼的话表明了一件事啊，那就是犹太人现在还有希望。为什么释迦尼这么说呢？那第一，以色列民现在还没有灭绝，神还没有审判刑罚他们，换句话说，他们现在还是有机会的，虽然机会不多了，但是仍然有机会。第二，以斯拉的祷告当中反映了一件事，那就是神有恩典。犹太人所相信的神虽然是一位公义的神，但也是一位充满了慈爱的神。只要犹太人他们肯悔改，从他们的罪回转，神一定会赦免他们的罪，再次的施恩给他们的。好了，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是一定会审判罪恶的，但是神也常常给我们机会啊，叫我们知罪悔改。假如在你的生命里头还有罪的话，没有认真的对付，那你就要留心了。机会不是常常有的，要把握机会，寻求神的宽恕。要记得圣经有一句很严厉的话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这话是对罪人说的，所以要快快的悔改，求主赦免。释迦尼的建议是要犹太人重新的与神立约，要他们休掉一切外邦的妻子，离绝他们所生的儿女。那我们现代人可能很难接受这个决定了，但是在这里我想指出几个很要我们注意的地方了。那我们要注意的地方，首先，离婚或者是休妻都不是神的心意，这一点在新约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但是我们这个课程不是讨论基督徒伦理的课程，所以我就不会在这里跟你详细的讲这个课题了。释迦尼在这里提出休妻的建议，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的。第一，当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犹太人因为拜偶像犯罪而国家遭到灭亡，他们到那个时候才刚刚能够因着神的恩典得以重回家园。正如以斯拉在第九章第八节那儿说的， 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他们刚刚有那么一点复兴的迹象。如果现在他们不认真的对付罪恶的话，当情况越来越恶劣的时候，恐怕他们再次遭到神的审判咯。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们要明白当时与异族通婚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以斯拉不加以制止的话，犹太人敬拜耶和华的信仰就会被异教邪恶的风俗影响而变得不纯正了。好，第三个原因，释迦尼建议休妻，是因为与异教徒联合的婚姻根本呢是违反了神的律法的。因为神早在律法里头吩咐他们不可与外族人通婚，所以这个休妻的方案绝对不是在一个普通正常的情况底下提出来的。那弟兄姊妹，你绝不可以根据这节经文就轻言去休妻呀，这绝不是神对婚姻原来的心意。释迦尼的说法鼓励了以斯拉，在十章第五节说，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起誓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哦，那是他们在神的面前表示要对付罪恶的决心了。当他们起了誓之后，以斯拉就进到一个名叫约哈南的人的家里头。有研究圣经的学者就指出啊，约哈南可能是当时的大祭司。以斯拉进到约哈南的家里头做什么呢？圣经这么说的，他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虽然圣经没有说明，但是我们推测以斯拉在约哈南的家里头会继续的为犹太人进食祷告，要对付罪恶进行改革。那我们必须要以祷告作为开始的，也要在整个过程里头继续不断的祷告。好了，弟兄姊妹，你是否正在思想如何克服解决某些难以解决的事情呢？以斯拉的行动提醒我们祷告的重要性，要改革、改变、克服困难，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祷告，祷告，继续的祷告，甚至需要我们进食的祷告。好，现在我们会继续来讲第十章的第二个部分，办理休妻的事宜。经文是第七节到十七节，第七到十七节。当那些祭司长、利未人和聚集到以斯拉那里的人一起起了誓，要按着释迦尼所说的话去行了以后，他们就立刻行动起来。第七节说，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从首领和长老所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回归之人的会。抄家和离开被掳回归之人的会，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刑罚呀。这个通告的内容就是，如果他们不来耶路撒冷，就会失去所有的财物和在圣殿敬拜的权利了。他们从此不可以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了。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会得到同族弟兄的帮助。这个通告对犹太人来说啊，是相当严厉的，也是具有极大的恐吓的作用的。因此第九节就说了，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为什么以斯拉有抄家和赶人出族的权柄呢？那是因为以斯拉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波斯王曾经给他这个权柄的。从以斯拉记的第七章25到26节，我们看到亚达薛西王曾经吩咐以斯拉把所有明白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 就可以立刻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所以以斯拉发出这样的一个通告是有法律功效的。那就难怪犹太人三日之内就聚集在耶路撒冷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日子是9月20日。圣经记下这个日子，一来是可以强调那是历史的事实，二来可能是指出啊，他们这次到耶路撒冷聚集不是因着其他什么节期的缘故，而是一次非常特别的聚集。好了，第九节下半节记载了众人聚集的时候，他们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战惊。这种战惊可能是因着内心的恐惧，也可能是受了外在环境的影响。犹太人忽然意识到了，哎呀，原来他们与异族人通婚的事大大的得罪了神，更可能招致被抄家、被驱逐的惩罚。加上天呐，不断的下着大雨，就好像显示神在天上显出他的震怒。就在他们这种惊慌的情绪当中，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向犹太人宣告他们的罪。好了，第10到11节，以斯拉就说了，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犹太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的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以斯拉这句话提醒了我们两件事，第一，认罪是不能够由别人来代替的。虽然以斯拉已经在神的面前为他们认罪，但这不能代表他们自己的认罪啊。第二方面，真正的悔改不是单单的后悔认罪，真正的悔改也要带来生命的改变，行为上的改正，这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紧紧记住的。我们要向神认罪，但也要有弃绝罪恶的行动。第12节，那是记载会众的反应了。于是他们大声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因我们在这事上犯了大罪，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凡我们诚意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按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来，直到办完这事，神的列怒就转离我们。我们看到众百姓都愿意面对和改正他们的错误了，然而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很实际的建议，那就是改在别的时候用别的方法来执行这个休妻的决定了。那为什么百姓会提出这样一个新的意见呢？我们看到有三个原因。哪三个原因？那第一，在第13节说百姓众多，我们就看到了，因为百姓众多使这个秩序上呢往往容易出现混乱。第二，当时又正下着大雨，众百姓是站在没有上盖的露天广场里的，这样的环境实在是不适宜做长时间的审问的工作了。好，第三个原因，犯罪的人非常非常多，所以休妻的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办完的，所以百姓就建议以斯拉要派众首领来办理，因为那不是以斯拉一个人可以办理得完的事。所以会众提议让他们暂时的回家，然后个人按照指定的日期由他们当地的士师和长老陪同前来耶路撒冷。有当地的士师和长老陪同的原因，那这是为了保证他们没有撒谎，也保证不会有冤枉的事情发生。他们的提议最后得到了接纳呀。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好的领袖，并不是独断独行的，他不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会接受一个更好的意见。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会众真诚的悔改了， 这是会带来行动的，而不是只是口讲而没有行动的。第十五节，那这是一个补充了。当时有两个人阻挡这件事情，但是他们所阻挡的应该不是反对休妻这个决定，而是反对拖延休妻的时间。他们希望立刻进行办理休妻的事，但是也有两个人支持会众所提出的意见。根据第十六节和十七节，我们知道当时查办这件事要费上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的。那么换句话说啊，会众的意见是被采纳了。最后以斯拉记的第十章第三部分，那就是休妻者的名单了。经文是第十八节一直到四十四节。根据这份名单呢，我们知道犯这些事的人包括了祭司有十七个人，立位支派的六个人，在圣殿里歌唱的有一个人，守门的三个人，他们都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呢。另外犯罪的百姓有八十六人，总人数是一百一十四人。在犯罪的祭司当中啊，大祭司耶稣亚近亲竟然也在里头了。耶稣亚就是当年与所罗巴伯一同回国的那一位领袖。而事实上，如果我们拿这份名单跟第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的名单互相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没有一个归回的祭司的家族没有犯这种罪的。这个现象提醒了我们呢，为神做工的人并不是对罪有免疫的能力的，那些做领袖的同样也是人呐，他们也有软弱的地方。那么如果你是教会做领袖的，你也应当特别小心自己的行为，免得把自己陷在罪里了。好，现在我就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的学习。犹太人的领袖释迦尼见以斯拉那么伤心呢，于是就提出让众人休去他们的外邦妻子。当众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定出办理休妻的事宜的具体的步骤了。首先把犯罪的犹太人要按特定的时间分批的由长老士师带着他们去办理休妻的事宜。以斯拉记的研究学习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在今天的节目时间结束之前，我也想总结一下以斯拉这个人物了。以斯拉是一位出色的领袖，他不单是领导百姓归回耶路撒冷，更重建立了百姓的属灵的生命，使百姓再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那就让我们从他身上学习如何建立自己的属灵生命，做一个蒙神悦纳的领袖。第一，以斯拉拥有一颗渴慕和愿意遵行神话语的心。以斯拉在巴比伦并没有放弃信仰和宗教生活，反倒积极的研读遵行律法书的一切教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以斯拉有信靠神的心智，在回国的旅途上，他不求王派兵保护他们，却是愿意带领百姓进食祷告，仰望神的保守，这是第二点。第三，以斯拉不夸耀自己，凡事谦卑。以斯拉他不断地说，神的手帮助我，神的手帮助我。他不以自己为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却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十七节说道，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好处都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靠着神的能力做成的。那所以让我们同样存着谦卑的心，在众人面前把一切的荣耀归于神，这是第三点。第四，以斯拉有对付罪恶的决心，对付罪恶的决心。当以斯拉知道百姓里头有一部分的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甚至学习效法他们行邪恶的事情之后，于是就用强硬的态度召开了大会，聚集所有的百姓，要他们对付他们的罪恶，休娶他们所娶的外邦的妻子。这是第四点。好，第五点，以斯拉关爱自己的同胞。当以斯拉知道百姓犯罪之后，他非常的伤心痛苦，这就显示出他对同胞对百姓的爱顾了。他愿意把自己放在与百姓同样的罪人的地位，也就是说对同胞的认同。他恨恶百姓的罪恶，但却继续的爱他们。作为一个领袖的他必须要爱民如子，因为只有在爱的领导底下，他才能够建立百姓，才能够成为一个蒙神悦纳得人喜爱的属灵的领袖。好了，这是第五点。以斯拉记的研究学习就到这儿告一个段落了。我们从以斯拉记研习当中啊，我们看到了第一、第二次回归的情况。在第一次回归之后，犹太人排除万难重建了圣殿。那么在第二次回归之后呢，以斯拉纠正了百姓娶外邦女子为妻的这种错误，重建了他们属灵的生命。那么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将会开始来讲尼希米记了。我们下次开始讲尼希米记，希望你预先的仔细把尼希米记先念一遍，那这样以后我们上课的时候你可能就更快的明白了。好，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在结束之前我再次的提醒你，我为你预备的我们这个科目，也就是贝鲁与回归的课程的讲义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这是欢迎弟兄姊妹来信索取的，来信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我们电台的通信地址，你要写给我夜明道收。还有一点，在信里头你必须要写清楚你要的是什么科目，也就是我们的科目贝鲁与回归的讲章大纲。否则的话，我们良友圣经学很多课程啊，我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个课程的讲章，可能会记错，这就不好了。好，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结束的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有机会从圣经当中学习犹太人他们的历史，特别是他们回归以后，他们无论是在圣城的重建，在灵命上的重建，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的情况如何，我们应当时时的反省，我们应当不断的求神你拆毁我们，重建我们，把我们那个老我拆毁致死，让神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重建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成为被神所喜悦的、讨神喜悦的一个工人。主啊，帮助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再次提醒你，下一课我们开始新的题目了，我们要学习尼希米记。再次提醒你，在学习之前最好是首先你把尼希米记先读一遍，到上课的时候你就会容易明白或者记得更牢一些。好，下次节目时间见，愿神赐福给你。